就像那个工程，他要有有火，火要把它烧，他的得救也要再经过火再烧。所以有的人天主教就是用这一句话来讲，念力说，念力说就从这里了，念力你知道吗？天主教的炼狱，
天主教有炼狱。
哦，你有听过，听过，听过。
天主教的炼狱说是从这里来的。
哦，
哎，但是是没有炼狱。
嗯，
一个人从火里经过，你从火里经过，你会得救吗？做看看，
痛苦
了。他们是大概就是当痛苦吧，
受得了火吗？
所以他从火里经过，就好像就把他丢到火里面嘛。
是啊，
他丢到火里面，似乎就是就像是在地狱里的那种意思。
他是在地狱吗？火嘛，你通得过火吗？火
为什么他是尊严得高？
所以他一句话会说，他自己就要得救，但是他要后面又说，这虽然这得救，可是是怎么样的得救？是这样的得救，很奇怪啊、哦，反讽，
很难呐、啊，这真的是很难呐、啊。
对，这个得救的事情，对保罗来讲，他不敢很确定的去。
他不明说或很明确的去说他可以或不可以
哦，
他不这样子，
而是他就说，如果你说他得救，那他的就像是在火里面经过一样，他用这种来说到，那就不是一种很正常的，不像前面在讲他做的工程要用火来试验啊，
嗯。
如果他用金银宝石，表示呢，金银宝石是能通过火的考验，因为火烧不坏，所以这个它的工程是经过了火，这个是存留得住的。如果这个人他的工程是草木合接，他所做的是草木合接，火一烧就烧毁了，好。他是用他的工程被烧毁，可是他这个人呢，难道他做的工程是草木合接，他本人是金银宝石吗？他所做的就是草木合接，那他自己呢，是不是也跟草木合接差不多嘛？
嗯，
所以他的工程经过了火，你说得救好，可是剩下灰烬，那个草木合接烧完剩灰 ash 啊，
嗯，
他个人呢，好啊，那你是不是金银宝石吗？如果你不是金银宝石，你经过了火，你的得救最终结果也是灰烬啊。所以他不讲这个工人你是金银宝石或草木合接，他用你做的工作是金银宝石或草木合接来讲，因为事实上这就是跟他是用工人的外在的所做的工程来看这个工人，所以这种说法就像棺椁之术的说法，可不可以这样讲？
耶稣讲的那个比喻应该很清楚的哈、哦，耶稣谈到说给一千，给两千，给五千，五千的赚五千，两千的赚两千，一千的都不做，结果怎么样？五千的就给他倒了，啊、哦，
再给他五千，
给他五千。两千的再给他两千，那一千的呢？把他一千夺起来，啊，丢到外面去，在那边哀哭痛死。
那个人不见。
嗯。不过这个比喻啊，我有死无生。
哎。
如果亏损了怎么办？这亲人可以亏损吧？
对啊，就是说，既然主人认定你有一千的那种能力，他在那里你可以去做，他是按照你能力的大小，神先认定你的，神不会说你只有一千就要求你五千，神不会这样要求，
那你都连那个能力都不尽，
对，连自己能力一千都不尽了，那就
在外面
丢到那去。
哎，也就是每一个人都有承受神给他恩典、能力，每一个人都要来对神报仇，一生都要这样。那你连这一个你都做不了，神会断定他是很懒惰，懒惰的不配进天国，我到丢到黑暗里面去。我的意思是在这里。所以我们每个人能力不大一样，恩赐不大一样，但我们唯一能够进入，就是你要尽你的本分做。你不尽本分做，你就是不得救。我的观念是这样，我们耶稣也是这样讲。不能说我没有尽责任，结果五千人都得救啊，得赏赐很多啊，两千人也得很多啊。我不尽责任，我被得救，可是我这两边得赏赐。
不是不知道，你是真的在自豪啊，表现个亏损呢、
他没有亏损啊，他一千他还保留住啊，
对对对，
没有亏损，没有损失啊。
我的观念是这样啊，既然是。这个用这个低层的观念给你是就买卖就上的话，有赚有亏吧，
对，有赚。
我的那情况就是如果你亏了怎么办
啊？
比如说你看我一次的财光，然后我刚的时候我只是要88或是58，那怎么办？
对，
我就是这个情况。
是，所以那个比喻里面耶稣有跟他讲一句话，你也怕亏损，你也怕怎么样？至少你拿去给那个
存银行吧，
银行的，
放在哪里？
至少还有一点点利息，
还
有一点点赚就好。如果你怕的话，你就去做这样东西。那他连这个都不去做，他耶稣是在责备，不是在你说你怕不怕亏损，而是你根本不做，你根本不想尽你的责任，耶稣是在责备。如果这个人真的他也去做了，真的是亏损了，也是很多一定会影响，对不对？但重要是他连做都不做，这个也是在责备人对神的恩典。你怜悯灵受了那么恩典，你一点点回报，一点点还应都没有，你能够配得什么呢？你就丢到外面去吧。这是的意思也是这样。不在于说你做了多少，不在于你真的是得到很多的人，因着你传福音，很多人得到得救了，不在于你的果效多大，不在于你尽责，你用去做，你甚至因着你传福音的人家来骂，你传的福音是假的，就是那种我一千块都受损了一样，我本来一千块的恩典，我去传，结果我就亏了200块。亏了500块，我们福音还到最后，人家说你的福音是不好的，你的福音是骗人的，就好像那个1000块一样，受亏损。但是呢，神会因为这样是说判你说不好，会啊，因为你还是做了，果效如何不重要，禁止还是重要。保罗在两年里面监狱了两年，他得到什么？都没有，没有一个人信主，被关了两年，都没有一个。他本来12年的过程中，他建立了很多教会，很多人信主，好像保罗很有荣耀啊。但是被控告的过程，这两年里面什么都没得到，反而不断被人家骂。如果用只有光用看这两年来看的话，保罗没有果效，得不到任何奖赏。但是呢，如果我们看到经文里面，看到保罗真真实实在你们面前作证，做了一个很美好的见证。虽然你们不信，我至少说实话，我至少讲我今天所得到的这些恩典，我把它讲出来了，神就看见这个，看见这个。不在于我们得到多少，不在于怕受亏损，不在于。
我们要谈到
良心轮回问题。一个信徒他有没有对神对人，他有没有真的是无愧的良心呢？最高的标准就是完美，完美就是无愧的良心。人有无愧的良心，这不简单啊，这是他追求完美的一个目标。哎，对神更对。所以我一般说什么，我们只要信了就可以得永生啊，那你良心呢？很多人都很亏欠呢、啊，对神对了。不过他们的良心所以会变得没有亏欠，是良心已经了刚硬了。我说你看他讲神的话，他真的听不下去。信了主了，信了多年了，啊，越信越糟糕，他的良心越硬，他没有办法听进去不一样意见的，懂吗？
嗯，
哎，那传道牧师我那更硬。哎，你说你没有良心吗？有的，可是他良心已经硬了，他没有办法，没不敏锐，所以他用无愧这个字，没有过错，没有让人家抵挡，他用这个字。哎，所以良心会不会过？不要以为说我们良心就是律法，良心不是律法，良心只是一个判断的标准，我们一般可以称为见证。而这个做见证这个人一定要好好的成为一个完美的见证，不要有一个过错。因为你在见证的话，你有一些错误，表示你的见证是不对，对不对？不可信。那他强调就是我的良心是能够见证我所说的都是正确，没有说错误，对成对就是这样子。我们一生当中的追求也是要用这个来做标准，所以他很强调完全，不是信，是完全。神心目中进到神国的一定要完全。那我们再看看后面的审判，你说这些贪财的、爱色的这一个审判官，爱色啊，爱那个犹太女子古希腊，爱钱啊，对不对？就是、这个人残暴啊，那审判就是要针对这样的行为。那反过来，我们基督徒呢，我说一个在基督徒的里面说信了，可是他还是好色，他还是放纵情欲，爱钱财，他对人冷酷无情，这样的人能够进天国啊？因为他说他信了啊。
嗯，
好吧，那至少你不要贪色，你不要贪财，你对人也不是那个说很无情残酷镇压，像这个惠律师。好了，我还勉强说你是良心无亏的，这个都跟行为有关吧，这个都跟行为有关吧，有没有？
有
啊。所以你不能光讲信，你得救你还得要看你的行为怎么样，是不是？律法就是要定这个标准，如果今天律法没有定这个标准，那就随人讲得救标准，而信在他来讲只是一个空号，空空的空言。基督教今天的最大问题就是这样，他们的得救论，他们的得救论对将来审判真的通不过，通不过神审判。他们最恨我们这项这种说，虽然我们指责他们错误，就是不听。他们最后用一种方法，啊，你们都是在讲圣经，爱就好了。我们没有办法像你们查那么深了，没有办法了， 对，我不谈了，不谈这些，也就是说圣经不要谈了，哎，但是他知道他已经得救了，那就好了。我们遇到太多这种观念了，我尽力就好，我相信了，然后我也是尽力的来信，不要再去讲讲那些圣经有的没有的了。我像你，我和你不熟啊，他用不熟悉，他用不大了解来推搪说，我们不要再谈那些的了。为什么？有好多的人，他的一生的目标不在乎我刚才说的这些，又信合乎律法和先知上一切所记载。你去问他们，什么叫做律法和先知所记载？他不懂，他连去看、连去想、连去探讨都没有。他所接受到的道理是人家给他的，他只是去听到，听到说我信耶稣就得永生，他就信。再来呢，那其他跟得救无关的，他说这个都不重要。你再讲一遍呢，他们认为其他那些都跟得救无关，所以不重要，也不要花心思，这些都跟得救无关。他们的传道也是这样讲，牧师也是这样讲，哎，结果他们演成一种风气，就是我们信的是对的，因为我们的祖先、我们的老祖先传给我们的这一套正统信仰，我们保持住就好。你不会比我们的老祖宗，他们都是博士，他们都是很有地位的、很有名声的，他们比你强多的，你算什么？你今天竟然讲了这些，要来反驳我们那些伟人呐、啊？你不配。他这样讲，那我们信的是那一个比你更厉害的、更懂的，就过了。你穷尽你一生的力量、时间，你来研究、来讨论，你也比不上他，所以我们不要跟你谈这些。遇到太多这样的人说法，他回答不出来，他说你们是律法主义者。我们传道，我们牧师说你是律法主义者，我不要跟你讲律法，你是律法主义者，你不得救，你是异端，我不跟异端的人讲。这是我们的家人，这是我到帕大陆去跟一个长老，那个长老在北京，他讲到最后的结论是这个，所以我们的朋友会越来越少。如果你跟人家越讨论，我敢跟你保证，你会越来越少。哎，你不讨论还有朋友，越讨论也没有，是这样的。有时候真的是会让我们感觉到很惊讶。好了，大概是这样吧。最后我还是讲一下，我今天听24章